亚洲最大医院爆满，中国或再封控。河南开战，防暴警喷辣椒水拉人。台湾学生揭中共另类统战手段。苹果助中共壮大，自食恶果。英教授与中共关系密切。京华城案燃烧，多人教保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两岸新闻，我是芬妮。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8号。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。新冠再次席卷中国，有民众透露实际情况远比外界想象的严重，甚至传出可能再封控的消息。网上传出一份广州市黄埔区的居家隔离告知书，因确诊新冠，要求在25年5月18号至5月25号期间隔离，待隔离期满要开返校证明，才能够凭证回校上课。大陆多位博主说，这一次好犀利，不单止咳嗽、发烧、吐泻，还周身痛到想喊，有人说肺都要咳出来了。一位博主透露更严重消息，他在影片中说新冠又回来了，这两天送走的人几乎全部都是肺部感染，最后亦检查出来是阳性。郑州的蔡生告诉大纪元知，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是亚洲最大的医院，有10000张住院床位，现在已经人满为患，过渡上都住满病人。每到中午送饭时段，医院8个电梯逼都逼不上，要等好长时间，可见疫情几严重。蔡生身边两位朋友分别是40几岁和50岁出头，平时身体都好好，但就相继绝死。这些消息都没办法通过正常渠道传出。蔡生说，现在就算确诊感染了新冠，医院亦不跟病人讲实情，因为政府不给讲，所以这方面的信息是被封锁的，官方总是在这里讲大话。你不要相信官方，中共政权由1949年建政后没讲过一句实话。蔡生说，如果官方公开承认感染人数增加，那实际情况肯定早已经严重了。官方如果说增加 10%， 实际情况至少增加 30%， 甚至远远不止这个数字。吉林的陶生受访时说，最近自己周围走了3-4个人，各年龄层的都有，有些人平时身体挺好，早上吃完饭去一趟厕所之后就走了，今年这种不明原因突然离世的情况很多，中共隐瞒真相。好彩台湾政府和专家及时提供信息预警，卫生福利部疾控管制处上个礼拜警告说，目前疫情发展又急又猛，3日求诊数已经达到19000人，相当于之前整个礼拜的总数，意味疫情进展速度可能超出预期，估计高峰期人数要由原本预期的65000人上升到100000人。台中市小儿科诊所医生施胜焕警告，最近都是一家一家来求诊，人数暴增，主要以喉咙痛、疲倦、微烧3个症状为主。河南省许昌市连日来爆发警民大战，学生愤怒之下打砸学校，大批警察特警到场封锁街道。事件起因是许昌六中初一女生吴怡佳在5月23号由住家16楼一跃而下。同学透露，吴怡佳成绩不错，人缘亦都好好，但自从换新班主任之后，吴怡佳就常被体罚，包括40摄氏度高温下罚跑圈，连续几日被禁锢在教室外，不给上课等。班主任甚至煽动同学孤立吴怡佳。悲剧发生后，学校态度冷漠，网民 K 大爷说自己是吴怡佳的亲属，出事后家人找学校理论， 学校一味推卸责任，班主任全程在度刷抖音，连一句话都没有跟家属讲。愤怒的家属到学校门口抗议，一位老人举住写满冤字的字牌，呼吁还我孙女。学生群起响应，打砸学校。一段影片中，教学楼一楼的窗玻璃全部破碎，遍地狼藉，仲不断传出鞭炮的响声。李生话俾大纪元记者知，佢屋企就住喺六中旁边。25号佢亦去咗现场，见到家属喺度要求评理，校长出面，但被家长追住打，欺负学生嘅老师匿喺学校入边冇出嚟。学校周围围咗至少100-200人，唔单止六中嘅学生，连其他学校嘅学生亦嚟啦。16、17岁的学生为了这个女学生见义勇为，在校外将学校写字楼的玻璃全部打烂，之后来了大批警察，打砸学校的学生被拉走，将人群驱散。一位到现场的学生赵勇表示，打烂的都是办公室，打砸的楼和旧废楼房一样，由外面打烂窗门，然后将入面的物品拉出来开始揼。赵勇说，后来来了2架警车捉学生，他走得快，没有被捉到。吴怡佳的表妹在网上透露，便衣拿辣椒水喷群众，甚至直接喷眼，警察现场拉人。当局很快出手，由25号晚开始，警察防暴警在六中外面站岗巡逻，26号又有大量警车增援。网上传出的影片中，街头的防暴警车排成长串呼啸而过，看不到尽头。26号上周，吴怡佳的爸爸发影片说，事件已经查明原因，相关部门已经妥善处理，多谢大家关心，希望大家不要在网上继续议论。有民众说，现在这个事件不能够再传了，结果我们也都不知道，所以等着听通知了，官方在这里压热度。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资讯。长期高压伤身，仲会搞乱代谢。三高代谢宝用印度人参同刺五加等天然成分，帮你双向调节血压，舒缓压力引发的代谢问题。想知多啲，即刻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，或拨打北美免费热线1-866-520-5201。中共近年经常举办两岸学生竞赛，用高额奖金及可到中国研究学习等方式吸引台湾学生参与，但有学生透露，参赛后才发现当中隐藏中共的统战手段。自由时报27号报道，一名台湾私立大学学生透露，一次学校老师问他要不要去中国参加比赛，还可以去参观飲飲食食，结果他参加比赛之后发现，官方宣传时说是两岸选手经过千人海选，最后筛出16强汇聚决战，但其实早就内定由台湾选手得奖，过程中还安排台湾学生参观，宣扬中国的美好，明显就是统战手段。这位学生说，其实不少比赛都有某省台湾办公室的影子，台湾学生容易被洗脑，总会觉得中国很进步，但实际在中国生活后就会发现事实不是这样。例如数码支付好像很方便，但其实有个人资料被泄露等问题。自由时报进一步调查发现，中国利用抖音、微信、LINE 等社交媒体设专门账号招揽台湾学生，每日发2-5则招揽广告，表明只需要负担机票或报名费，其他费用中方全包，有一些培训或比赛行程甚至完全不用钱。例如 螺蛳粉培训营由7月4日到10日七日行程中，只有一日学做螺蛳粉，其他都是旅游。台湾人只要40岁以下，有台胞证即可参加。最后如果测验合格，仲能够获得专项职业能力证书，不需要缴交任何费用。另外，中共仲经常以夏令营为名，邀请台湾大专院校老师、大学生访问中国，价格便宜，全程提供招待，在参访后甚至仲提供在条件优厚的中国企业内实习的机会，吸引台湾学生申请。英国金融时报科技记者麦吉这个月出版新书《苹果在中国》，描述苹果依赖在中国建立的利益关系和供应链网络，长年对中国倾注庞大资金和人力，助中共壮大，点知帮助中共反手培育华为成为竞争对手，令苹果措手不及。麦吉指出，作为全球首家市值达3兆美元的企业，苹果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比得上一个小型国家，握有巨大资源，足以影响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。过去20多年来，苹果向中国市场倾注几千亿美元资金，结果催生出红色供应链，帮助中共获得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力。在麦吉睇嚟，这个足以促成一个柏林墙倒冧一样特殊的地缘政治变化，只不过这个变化是持续多年慢慢演变，而且被严格的保密协议和媒体审查掩饰。简单概括，苹果利用了中国大量而且不受法治保护的廉价劳动力，帮助中共完成了一次政权建设。苹果派遣大量工程师、设计师和中方共同研发新制程。苹果在中国创造了500万个职位空缺。由于往来频繁，苹果还说服联合航空公司开辟由三藩市直飞中国工业中心的新航线。麦吉报道称，在疫情爆发前，到苹果每日在三藩市飞上海的航班上买50个商务舱座位。苹果会定期拜会中共领导层，并作出政治让步，包括删除苹果手机上的虚拟私人网络软件，以及将客户个人资料储存在中国境内。苹果对中国的投资以外培养出自己的对手，例如华为的崛起，令苹果措手不及。英国《卫报》26日披露，英国舒尼大学教授洪瑜和中国共产党联系密切。洪瑜曾经和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、皇后卡米拉会面，并参与英国上议院活动。洪瑜积极打入英国政治圈，由2022年以来参加过多场上议院活动，并与中立派议员乌丁女爵建立良好交情。两人去年一起在孟加拉首都达卡和中共大使姚文会面。报道指出，直到2023年5月，洪瑜一直担任中共欧美同学会英国分会主席。欧美同学会由中共统战部管理，由中国归国留学生组成的统战团体。洪瑜在2023年至24年间，至少与中共官员进行3场会议，讨论推动在英国伦敦修建超级大使馆计划。这个使馆规模是目前使馆的10倍以上，亦会是中共在欧洲最大使馆。外界担心中共会用新建使馆来监视英国人，因为附近金融区地下埋住战略光缆。报道指出，洪瑜积极替中共进行大外宣，2023年曾经表示要用中国侨民的独特优势推动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。英国、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安全机构已对中共统战活动发出公开警告， 英国安全局局长麦卡勒姆在2022年指出，中共统战部发动精心策划，用欺诈性的活动来收买，施加影响力。2019年，京华城公司对外标售京华城购物中心，底价342亿元，最后由威京集团关系企业中石化子公司鼎越开发，以372亿元中标，外界因而有左手换右手质疑。台北地方检察署26号兵分20路搜索中石化、鼎越及京华城公司等，并约谈中石化前后任董事长林克明及陈瑞龙、京华城董事长陈玉坤、鼎越公司前负责人朱亚虎等22人。26号晚复讯后，已令朱亚虎100万元交保，限制出境出海。27号责令林克明500万元交保，陈瑞龙200万交保，陈玉坤请回。曾任南瀛智库的知名经济学者朱云鹏，他因担任中石化独董被控方讯后120万交保。据查，京华城购物中心2019年正式关门前，曾经4次标售，前3次都以流标收场，最终先自由同样隶属威京集团旗下中石化100%投资子公司鼎越开发，以372亿中标，并取得土地永久所有权，但同底价342亿相比，超出30亿。由于中石化本身就是京华城公司最大股东，而且两者同样隶属威京集团，是关系企业，亦引发外界质疑是自己的标案自己抢，左手换右手等质疑，所以因为这样涉非常规交易，特别背信等罪。2022年，京华城在市民大道附近建造顶级商用京华广场，规划4栋以上19层、地下7层大楼，但去年爆发容积奖励舞弊案，时任台北市长、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涉贪腐被起诉，鼎越开发土地亦被法院扣查停工到而家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